孙瑶奉命打探动静，本来都说好了，国老高虎要率满朝文武隆重迎接公子昭继齐国大位。老头还说过要举国欢庆，特别是都城一定要黄土垫道，净水泼街，设摆香案，家家户户悬灯结彩，热热闹闹的迎接这位新君。可是到了第二天一点动静没有，崔瑶觉得奇怪，他一边往前走心里特别忐忑。当他来到城前一看，坏了，是城门紧闭。崔瑶手打凉棚往城楼上一看，城楼上来来往往人影晃动，他仔细一端详，这些人既没有盔甲也不穿号衣，好像是一些乡勇，但是手里都有刀枪，不好。崔瑶赶忙翻回来见公子昭，向他禀报，太子，都城里边出事了，我看咱们不能在这久留，我去套车，咱们赶快走。公子昭一看崔瑶惊恐万状，变颜变色，肯定出事了，还不是一件小事，会出什么事儿？不容商量，也不容迟疑了。崔瑶已经把车套好了，把公子昭搀扶进车里，然后打马扬鞭就跑啊，也不知道跑出来有多远。公子昭实在吃不消了，车跑得快，颠簸的就厉害，要把公子昭颠散架子了。他跟崔瑶商量，咱们能不能停一停，休息片刻再走。崔瑶心里也很难过，知道公子受苦了，他赶忙把马勒住，把公子搀扶着下了车，在路边坐一会儿歇一歇。公子昭眉头紧锁，他问崔瑶，你说会出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我那几个兄弟闹事？哎，这句话可提醒了崔瑶，他就把在城楼上看见的那些巡逻的人跟公子昭说了。公子元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手下养着一大批人，这些人从来不穿军服号衣呀、啊、对，肯定是他们的人。还真让公子昭给猜中了，都城的紧张气氛就是这哥几个造的，不但造出来都城的紧张气氛，他们还在追查公子昭的下落。公子昭请宋襄公帮忙，他好夺齐国的大位，襄公十分慷慨，还约请了两路诸侯，就是诸国和曹国，他们合兵一处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齐国杀来。但是这一仗啊没打起来，多亏老上卿高虎啊，高虎亲自过营游说了宋襄公，宋襄公撤兵了，高虎还满应满许答应公子昭进城继位， 还要率百官出城去迎接。公子元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这哥几个就慌神了，他们不是在宫廷里各占一个宫院吗？平常哥几个很少来往，见面不得不打个招呼，打招呼也是皮笑肉不笑，嘻嘻哈哈，说一些嘴不对心的话。哥几个是各怀心腹事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这几位公子走得挺近乎，经常往一块凑合。今天这几位又凑在一块了，公子元就问他这俩兄弟，我说二位贤弟，你们听说了没有，宋襄公把公子昭给送回来了，叫他回来继位，就是因为他要当齐国的国君，文武大臣才把咱大哥吴奎给杀了。大哥死得多惨呐、啊！咱们应该为大哥报仇。公子昭想当国君，没门。论资排辈，他得排在我的后边。他请人帮忙来夺齐国大位，要是把齐国国君的宝座让给他，我心里不平衡。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想的？这二位一听，气的是摩拳擦掌。我们也觉得窝囊，凭什么把齐国的江山交给他呀？他有点太自在了吧？他从小父王就偏爱他，对他娇生惯养，后来还把他托付给了宋襄公，在宋国一住就是十年，和襄公十分密切。这次他一见宋襄公，襄公二话没说立刻发兵了，这是一般的感情吗？宋襄公这么做是有点欺负你我弟兄，也许公子昭对他许愿了，也可能啊他要把咱齐国的土地分给宋襄公一半了，要不然宋襄公会让他指使，那也是一路大诸侯啊。这哥俩一听，二哥这话说的太对了，可是现在木已成舟了，还有办法挽回这个局面吗？公子元把眼睛一瞪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谁不知道是国老高虎过营谈判游说宋襄公，襄公才退了兵。据说高虎他要四门大开，悬灯结彩迎接公子昭，叫公子昭继位，哼，让他们做美梦去吧。想得倒好，公子昭做了国君，他坐在银安殿，你我兄弟在两厢伺候，共守称臣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不干。公子潘一听，我们也不愿意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办法倒是有，咱们必须把公子昭拦住，不能叫他进城，更不能叫他继位，还得把他收拾了，替咱大哥吴奎报仇。二哥，你有什么妙计？咱得找个借口。常言说得好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就算公子昭有高虎和国义仲帮忙，这俩老头再有威望，威信再高，他们也是外来的，咱们哥几个 可是地头蛇，这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。我就不信咱们斗不过这俩外来户。听我的，你们马上收拾收拾，跟我进宫见母后卫姬，跟他说要替大哥无亏报仇，请母后做主，只要是他一点头，咱们就出师有名了。哎呀，还是二哥你这主意高啊。可是那俩老头怎么办呢？公子元一听，咱们得对他们客气，可不能把这俩老头也抓起来。要是把他们抓起来，那就冲撞了周天子，就得罪了各路诸侯，那咱们可是没事找事，自己找麻烦了。咱们兄弟争位，这俩老头也说不出什么来。这寻常百姓家还有哥几个分家的呢，何况咱们是大诸侯国的世子啊。小赵他想做齐国的国君，门都没有。行了，二哥，我们听你的，咱们马上去见卫吉夫人。几个人一见夫人，假模假式的都哭了，夫人也哭了，卫吉是真哭，因为他儿子叫人给杀了，他真难过，真闹心呐。听说要给吴奎报仇，卫吉当然高兴了，当时他满口答应，随你们去做，如果文武阻拦，就把他们带进宫中，我跟他们说。卫吉夫人卫子报仇心切，这哥几个说什么他答应什么，哥几个算是把这圣旨领下来了。这时公子潘提醒公子元，二哥，你可得把高虎和国一仲给安顿好，可不能叫他们掺和。公子元说，你就别管了，我自有办法，你们去布置一下，先把城门关上，把咱们的人派到城楼上守城，再派人打探公子昭的下落，得把公子昭收拾了。公子元备了两分厚礼，分别送给高虎和国一仲。他一见两位国老是连哭带闹，中心意思就是不让公子昭继位。他说，我们家里呀有一些秘密，二位国老可能不知道，我父亲曾经三次许诺叫我继位，我知道我能力不行，我就让位给我兄弟了。我们几个对齐国的宝座互相推让，只有公子昭自不量力，他自以为是，争强好胜，总是以齐国太子自居。我们就想跟他说道说道，请国老给个方便。这下子把高虎说愣了，高虎也没词儿了。这个事儿就是摆在周天子的面前，天子也没办法，这国事家事全搅和到一块儿了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全民公决，全民投票。那年头又不兴这个，这怎么办呢？高虎摆了摆手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你们要替齐国着想，替齐国百姓着想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公子元告辞，他挺高兴，目的达到了。 回来跟这哥俩一说，这俩也挺乐呵。二哥你是真有本事。公子盘在这时候又提出来一个问题，就算咱们把公子昭杀了，这齐国就是你我兄弟的了，可是咱们三个人谁做齐国的国君呢？这句话出乎公子元意料之外，这还真是个事儿。这个事儿有点不太好办，叫文武百官裁决这不可能，叫两位国老定夺也不得劲儿。公子元想了一想，突然想出来一个高招，哥几个这么办吧，咱们抓阄，纸条上写好三个号，谁抓住一号谁就是齐国的国主，二位贤弟意下如何？这俩一听是哈哈大笑，这主意太高了，可怜九合诸侯不可一世的齐桓公啊，后人感情就这模样。他们当即下令严查公子昭，大查了三天三夜没有抓住公子昭。公子昭已经到了宋国，他一见宋襄公把襄公吓了一跳，襄公刚回到宋国把那两路诸侯送走，还没等喘口气儿呢，公子昭跟来了。襄公觉得奇怪，公子不在齐国理事，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公子昭一听当时就哭了，就把齐国的事儿全说了，说他几个哥们兄弟合谋定计要害他，请襄公做主。宋襄公听完了之后不由得长叹一声，嗨，这个事儿全怨我呀。宋襄公检讨什么呀？检讨自己不应该急急忙忙撤兵，应该等着公子昭稳稳当当坐在齐国的宝座上，他再回师不迟。他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了，宋襄公挺窝火，他立刻聚文武跟文武问计。有的大臣劝他，主公您就别管齐国的事儿了，齐国几位公子争位，您总跟着掺和什么呀？您要照看公子昭，就叫他在宋国待着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宋襄公不同意，这不行，桓公曾经托付过我，就是让我重点培养公子昭，叫他成为齐国的国君，继桓公的大位。当时我有言在先，是满口答应，现在我怎么能变卦呢？我要尽我的义务，大丈夫一言出口是驷马难追，何况我是宋国的国君，说话能不算数吗？我找你们来商量，就是咱们还请不请其他诸侯了？主公，我们看您就不用请人了，就调动宋国的人马对付齐国这几个公子就足够了。襄公当时传令，派大将公子荡为先锋，华玉督后队，自己统帅中军。宋国派出来400辆兵车，叫公子昭和自己一块儿坐镇中军保障。三声炮响，立刻出兵，就奔宋国杀来了。公子潘、公子商人赶忙找公子元商量，商议退敌之策。 谁去抵挡宋国的人马？公子元说，宋国几百辆兵车不在话下，咱们给他来个四两破千斤呢。常言道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咱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你我兄弟手下不是养了一些游侠武士吗？咱们可以派两个刺客混进宋国大营，杀了宋襄公。宋襄公死了，宋国群龙无首，他是不战自退呀。还是二哥的主意高啊，立刻分头进行挑选，谁要是能把宋襄公的首级提来，赏黄金百亿。哥几个手下的游侠武士纷纷报名，其中有不少武林高手。那个时候就有武林高手了，有了，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攻防格斗了。武艺功夫在大周朝是用以祭祀的六武之一呀，找几个杀手还不容易。当时报名的有四五十个，可是不能都派了去，那非露馅不可，只能派一两个人来个优中选优，高手之中选高手。这事儿不能大张旗鼓，要秘密进行。公子元的话音还没落呢，有一个人抢步上前，躬身施礼，小人不才，愿讨一令，是今夜三更去之宋营取襄公首级，五谷天明回营交令。